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659号，1865年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，西面路加福音2章25节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这是多么精炼的个人简介，简短又完整。我们读过许多冗长的传记，一半全是绘画，另一半大多枯燥乏味，不值得一读。我们见过大卷大卷人们冗长的书信，写字台的内容被公开，私人日记暴露在世人面前。今天如果一个人小有名气，他的签名、他出生时的房子、在吃饭的地方以及其他任何东西都被认为值得公众注意，这人一旦离世，他就被封存在一部大部头里。我相信这部书的益处主要归于出版社而不是读者。能给一个人做简洁又准确的完整描述，是最好的个人简介。我们所关心的是西面做了什么，难道是关心他在哪里出生，在哪里结婚，过去常在哪条街行走，还是他穿什么颜色的外套？我们对他的历史有一个非常简洁的记述，那就够了。他名叫西面，他住在耶路撒冷。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亲爱的，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，这样的个人介绍足够了。如果当我们死时，我们最可能被提及的是我们的名字、我们的事业，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我们的品格公义又虔诚，我们的同伴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这些就足以把我们传承下去，不是传承给时间，而是传承给永恒，在一人中值得记忆，并在所有成圣的人中值得尊敬。我恳求你们暂停片刻，思复西面的品格，圣灵认为这值得注意，因为句子里有一个词，看哪，看哪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。圣灵没有启示说，看哪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律王。圣灵也没有启示说，看哪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是大祭司。圣灵说，看哪，请转向这里，因为这一景象如此罕见，在你有生之年，你可能再也看不到这景象了，这是个完美的奇迹。看哪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他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的品格用两个词总结，公义和虔诚。公义是他在人面前的品格，虔诚是他在神面前的品格。他是个义人，他作为一名父亲，他不会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他作为一个主人，他会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他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他作为公民会顺服权柄，就是为主的缘故，顺服人的一切制度。他作为善人，在交易中不会不择手段，而是在所有人面前都是诚实的。他以自己一贯的商业行为荣耀神。他作为仆人，不止在眼前侍奉，就像讨人喜欢，总是从心诚实敬畏主。如果他是一名犹太人的牧教师，这很有可能，那么他是信实的，他所讲的，他所知道的神的话语，尽管这可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，他不会像其他牧羊人那样为了不义之财说假话。他在世人面前是个义人，但那只是良善之人品格的一半。有许多人会说，我是个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抢夺过人，付一英镑我必支付20先令。如果有任何人发现了我品格中的缺陷，让他告诉我，难道我不是义人吗？但至于他们的信仰，这样的人会说，我不在乎信仰，我认为那是言不由衷的话。先生啊，你只有良善之人一般的品格，而且那是较次要的品格。你向人行善，却不向神行善。你不抢夺你的同伴，却抢夺你的造物主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是的，比起他思考自己是否抢夺了人，他却更少思考自己是否抢夺了神。抢夺人的被称为恶贡，而抢夺神的常常被分为绅士。西面有一个基督徒两个方面的特征，他是个义人，并且他也虔诚。请注意，这里不是说他是个义人和有信仰的人。一个人可以是非常有信仰，但他不一定虔诚。你知道，信仰作为一个术语被使用时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在的仪式。 敬畏神和虔诚是由内在的生命和行动构成，是从真正分别为圣的内在泉源中生发出来的。这里没有说西面是个有信仰的人，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可能或者就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假冒伪善之人，只不过是个任性之人，但他不是，他是个虔诚的人，他重视外在和可见的标志，但他拥有内在属灵的恩典，因此他被称为又公义又虔诚。看那，圣灵说道，看那，因为这是罕见的事，请到这里来，你们这些当代的基督徒，你们中许多人是义人，但你们却不虔诚，你们中一些人假装虔诚，但却不是义人，但你们却不虔诚，一些你们中一些人假装虔诚，但却不是义人。公义和虔诚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全的敬虔之人，西面又公义又虔诚。现在把西面作为一个人的品格放置一边，让我们致力于阐明他作为信徒的蒙福的盼望。为此，我们首先要求你们注意关于盼望，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其次，关于实现，他所等待的，他见到了，但他看见耶稣时，他说道，主啊，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。第三，对盼望实现的解释，或者怎么说主耶稣是以色列的安慰者。西面的盼望，首先是关于西面的盼望，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从第一个应许甚至直到西面的时代，这是神的所有圣徒所处的位置。可怜的老西面现在头发花白了，很可能他超过了人们同常的寿命年限，但他不想死，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他不希望自己这身体的帐篷消失，但他确实希望透过他那破旧帐篷的缝隙，他也许能看见主。就像我们时代的白发苍苍的基督徒，他确实不渴望死去，但他渴望与基督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所有的圣徒都曾等待耶稣，我们的先祖夏娃等待基督的到来。当他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他说道，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子。真的，他所说的是错误的，因为那是该隐，不是耶稣。但从他的错误中，我们看见他真爱那蒙福的盼望。那位希伯来的族长带着自己的儿子，他唯一的儿子，要把他献为燔祭。这位族长盼望米赛亚，他的话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信心。他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那位曾经用石头做枕头，用树做窗帘，天做他的顶棚，冰冷的大地做他船的人，盼望耶稣来到。因他在临终时说道，只等细罗来到，是以以色列律法的，就是那在耶稣罗做完的，曾说起他。因为摩西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大卫在许多预言式的诗歌中颂扬他，神所搞立的以色列的王，王万王都要向他下拜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大卫经常在诗篇里歌颂，我的主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但我需要停下来告诉你关于弥赛亚的事吗？他说到他的受难并看见他的荣耀，或者需要告诉你关于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、弥迦、马拉基和其余的先知吗？他们站在那里，双眼睁大，看向未来的朦胧迷雾，直到预言的时间满了，直到神圣的日子来到。那时耶稣基督将以肉身而来，他们都在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。现在梁上的老西面站在基督要来的时代边缘，带着期待的眼神搜寻他。他每早晨前往圣殿，对自己说，也许他今天会来。每晚上他回到家时跪下来说，主啊，请你快来，也愿你快来。然而那天早上他来到圣殿，也许没想到时间快到了，那时他会看到他的主在那里，但他在那儿被抱在母亲的怀里，一个小婴孩。然而西面认识他，主啊，他说道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哦，有人喊道，但我们现在不能等待救主。是的，亲爱的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能等待，因为他已经来了。可怜的犹太人在等待他，他们现在等待他的第一次到来是突然的，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。在西面的时代，等待弥赛亚是一种美德，现在等待弥赛亚是犹太人的不忠，因为弥赛亚来了。 不过在较高的意义上来说，基督徒应该每天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。我很乐意看到基督再来的教义在各处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。我发现在各处最属灵的人们正在寻找，也在催促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到来。我感到吃惊的是，这种信条并不普遍，因为这是完全有圣经依据的。我们相信我们中的一些人跟西面处于同样的立场，我们已经爬上了基督教美德的阶梯，从那里我们寻找那蒙福的盼望，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。而且即使我们不相信基督的再来，每个基督徒在怀念得安慰的美好经历时，就是在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。我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说，也许你们正感觉到你们最近已经失去了主面光的照耀，我们已经看不见他蒙福的面容，你们已经听不到他爱的言语，你们已经听不到他嘴唇温柔的声音。他们正在渴望他，他们像西面那样正在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他将会来，尽管他耽搁，他将会来。基督不会完全离开他的子民，尽管他隐藏自己的面，他将再来。孩子说，燕子死了，因为他们掠过紫色的大海。孩子啊，请等待，燕子将会再回来。愚蠢的人认为太阳已经陨灭了，因为它隐藏在云后，稍等片刻太阳将会再现，你会知道它正在乌云后面酝酿四月的阵雨。那是如养五月美好花朵的母亲，耶稣离开一小会儿，但他将再回来。基督徒，请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我也希望在此处有些正在寻求的可怜罪人，他们正在等待类似的安慰者。罪人啊，你不必永远等待，基督耶稣几乎不会让可怜的罪人等待很长时间，他有时会这样，他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们，但那是要试炼他们的信心。尽管让他们等待，但他不会让他们空手回去，他迟早会给他们怜悯，虽然应许迟迟未实现，但仍要等待他，你会找到他，灵魂得到救赎。神的儿女，你天上的父还没有来到你身边吗？向他哭求，向他哭求，你天上的父将来到。没有什么能够像孩子的哭声那样把父母吸引到孩子身边。哭喊吧，小孩子，哭喊吧，你这小性的人。哎呀，但是你说道，我太软弱，哭不出来。你可曾注意过，小孩子有时哭声很小，以致当你和他妈妈坐在客厅时，你没有听到他的哭声。他走上楼，他宝贵的孩子在楼上哭泣。他去了，他能听到哭声，尽管你不能，因为那是他孩子的哭声。哭喊吧，小子，让你的祷告升到天上，尽管你的牧师听不到哭声，尽管不幸说没人能听见这哭声，但在天上有一位神，他认识忏悔者的哭声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甜蜜的姿态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二，盼望的实现。第二点，关于盼望的实现，席缅是徒然等待吗？绝对不是，他等待安慰者，并且他得到了自己所等待的安慰者。我可以描绘席缅的外在特征，那天早上有多大的不同啊！他是位老人，可能一瘸一拐的来到圣殿，他脸带悲伤失望，双眼因痛苦而暗沉，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要寻找的。他想要看见，却未能看见，他渴望知道，却无法知道。有时在他怀疑的时刻，他认为他会像众先知和众君王一样长久等待并寻求，但从未找到。当他把圣婴抱在手上时，你认为自己没有看见他吗？啊，这老人此时不需要依靠拐杖，他扔掉拐杖，双手抱住婴孩，他可能有些发抖，但耶稣的母亲并不害怕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他。他感觉自己多么年轻，就像十年前以轻快的脚步穿过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时那样年轻。当老西面把圣婴抱在手上时，他感觉自己即便在天堂也不会比此时此刻更幸福。他认为自己看见他了，他双眼流露出喜悦，他的嘴唇迸发出赞美，犹如不朽灵魂的合唱。此时他说道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现在问问他，对自己寻找的目标感到失望吗？耶稣与他的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同等的吗？ 我们的回答是，是的。对于在这里或在广阔的世界上的任何人，若否认我们现在的断言，即对神的所有子民，在耶稣里有确实甜蜜和蒙福的安慰，我们敢于挑战他们。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愚蠢到说福音不能安慰人，我认为他们不会这样愚蠢。他们大多数人会说，对老年妇人和愚蠢的人，对生病的人及那些临终的人，这是非常好的信仰。最糟糕的人也承认宗教信仰是非常安慰人的事情。如果他们不承认，那么他们有功课要学了。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，无论你是哪一种，都来吧。我要把受迫害式的信徒指给你看，请看看斯蒂凡的脸。当他们用石头要打他的时候，他的脸已被天堂的荣耀照亮。让我把你带到绞刑架和车马分尸的年代，手足镣铐和宗教裁判所处的年代。让我告诉你那些殉道者，他们在火焰中鼓掌，当他们的四肢在火星柱上燃烧的时候，他们还能歌唱赞美，仿佛这是他们心中的圣诞节，尽管这是他们的身体被烧为灰烬的日子。你会多么经常的发现，那些遭受最大苦难的人却是最喜乐的。但世人把铁链绑在他们胳膊上时，神却把荣耀的金链戴在他们的颈项上。当世人纷纷辱骂他们的时候，神却大大的安慰他们的灵魂。和平在呼唤，就像血在哀告，让他永不停息。基督徒族类借着我们的殉道者和那些为信教而迫害的教徒，向广阔的世界表明，在信仰里欢乐，他能熄灭火焰，夺走火星柱上的酷刑和车轮上的痛苦折磨。他能在牢狱中歌唱，他能在酷刑枷锁中快乐欢笑，并让我们自由，没有受枷锁的心冲破地牢的栅栏，向上飞升，向我们的神高唱赞美。看那以色列的安慰者。但异教徒回答说，这些都是鼓动人心的时刻，在那种时候，人们会受到超越他们自然力量的鼓舞。你举出的例子并不合理，不信的人请到这里来，让我向你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基督徒，不是那些殉道者，不是那些为信教而被迫害的教徒，不是那些头上戴着血红色皇冠的人，而是跟你一样的普通人。看看那位丈夫，他刚刚从妻子的葬礼上回来，你注意到他的面容吗？他说道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可以做到吗？看到那位母亲了吗？他的孩子刚死去，他看着孩子的遗体说，他所做的事都好，跟孩子分离是很难，但我将把他交给我的神。异教徒，你能做到吗？看到那边的店主了吗？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，他陷入贫困，请注意他如何向天高举双手喊道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异教徒，你能照样行吗？不，你不可能，但在耶稣基督里有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羞愧，你们不能承受苦难，因为你们没有遵从自己的信仰，而你们本应该遵从自己的信仰。如果可能，你们应该学会像约伯那样说，他虽杀我，但我仍要信靠他。哎呀，你说道，你告诉我们这些很容易，但操练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同意，然而正是福音的荣耀使我们做不容易的事情，如果那是一件艰难的事情，那么就会更加荣耀神，更彰显圣经中的美德。借着圣经神圣的影响和圣灵的帮助，他们使我们能够承受使别人沉沦的试炼。但是不久前我听说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有一个近前的妻子，他们只有一个女儿，一个美丽可爱的人儿，孩子卧病在床，父亲和母亲站在床边，他要离世的庄严时刻来到，父亲靠在床上用胳膊环抱着他，热泪落在孩子白净的额头上，母亲也站在那里哭得不成样子。孩子死的那一刻，父亲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，并在绝望中咒诅自己，痛苦折磨紧紧抓住他。当他看向床尾的妻子，他没有胡言乱语，没有说咒诅的话，他擦去眼角的泪水，说道，我必往他哪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一时间，不幸之人内心升起怒火， 因为他误认为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，但是眼泪依然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。他看到尽管妻子是个软弱无力的女人，但他能比他更好的承受悲痛。他伸出双手搂着他的脖子说道，亲爱的妻子，我常取笑你的信仰，我不会再那样做了，这样的交托太蒙福了，我愿神也让我拥有这种顺存。是的，他应该是这样回答的，我拥有以色列的安慰者，听听这话，你这轻慢诧异灭亡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有安慰。我在聚会一开始提及那位亲爱的姐妹，她是我曾经见过的最高尚顺服之人的一员。当我前去看望她的时候，我只能这样描述她的状态，她坐在约旦河岸边唱着歌，双脚在河水里，渴望跨越约旦河。哎呀，牧师，当我进去的时候，她说道，你竟如此喂养我的灵魂，使我重回年轻时光。我没想到在主接我回天家之前，他会给我如此蒙福的时光，但现在我必须跟你说再见了，因为我将往我的耶稣那里去，我将跟他永远同住。我无法忘记他看起来多么平静。哎呀，看见一位基督徒死去是一件甜蜜的事情，这是地上最高贵的事情，一个圣徒从劳苦中解脱出来去得他的奖赏，他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得到他的胜利。王子们的华丽盛典毫无意义，从灵魂中，在灵魂中从身体感觉器官中退出来，被引导到庄严的主面前时，属天之光照耀着他，落日余晖无法与这属天的光芒相提并论。亲爱的哈里伯顿离世前说道，我恐怕不能为我主再做见证，但为了向你表明我有平安，并仍然安息在基督里，我将举起我的双手。就在他临死前，他举起自己的双手合在一起，尽管他不能说话。你读过佩森临终时的事吗？我无法向你描述，他就像飞行的萨拉霍·约翰·诺克斯，一位勇敢的老弟兄。他临死时从床上坐起来说道，现在我离世的时刻到了，我渴望这一时刻好几天了，我很快就要跟我的主在一起。然后他倒在自己的床上死去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蒙福的张伟也是如此。他说道，唯愿我可以用口舌把我现在感觉到的千分之一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耶稣的价值，直到你临终之时。那时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是蒙福的基督。不幸之人啊，站在死亡之地，即使你不爱他们生命中的义，你依然会像巴兰那样说，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。这就是我们圣洁的信仰，甜蜜而蒙福的安慰。三，解释这一事实。我们来到第三点，解释这一事实，向所有人表明，尤其向你表明有安慰，并解释如何有安慰。首先，在圣经教义里有安慰。我喜欢教义信仰，我不相信有些人的论调，说他们没有信条。例如有个人说，我不是个加尔文主义者，我也不是个阿明念派，我不是浸信会成员，我不是长老派，我不是独立派教人士。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但这只是个说辞。他声称自己跟任何人都意见相左，但是我们通常认为最顽固、最不宽容别人的那种人之一。他跟随自己，因而他属于世界上最小的宗派。我并不认为宽容就是放弃我们的宗教区别，我认为有一条更卓越的道路，甚至那些不轻视信仰的人，尽管他们为了自己的仁慈几乎牺牲了信仰，有时也会说，我不属于你们任何教派或党派。从前有一个群体，他们来自于基督教会的各个分支，希望每一个真心实意的人都会跟随他们。然而结果是，他们只是创立了另一个教派，在教义和纪律上明显相像。我相信信条，如果信条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，他们也许不能保证见解的统一，但总体而言，他们促进了见解的统一，因为他们犹如路标，向我们表明许多人偏离的地方。每个人都必定有一个信条，如果他相信某些东西的话，他越确信那是真实的，他自己越感到满意。处在怀疑、黑暗和不幸中，不会有安慰。怀疑论者的模糊幻想，当他沉思于那些不成形、飘忽不定以致无法融入任何信条的形象和疑惧时，他可能会感到片刻的愉悦， 但那只不过是梦想的愉悦。我认为以色列的安慰子在于信心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想法太飘忽不定，难以抓住。我们所拥有的锚又坚固又牢靠。我感谢神，我所接受的信仰可以被塑造成一种信条，并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来解释，以致普通百姓都能理解它，并从中得到安慰。然后看看教义本身及圣经上的各种教义，他们是多么安慰人的泉源啊！以色列神拣选的教义是何等的安慰，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令人厌恶的，但请把有恩典的灵魂显明给我。他以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，在基督里被拣选的，将是他在赞歌中甜蜜的应解。想想看，重伤形成之前，海底还未凿出，神已爱我，神的慈爱临到他子民身上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安慰？你们这些不相信拣选教义的人，到别的海域去抓鱼，但在这片广阔海域里有许多大鱼，如果你能到这里来，你会发现丰富的安慰，或者再次来到这甜蜜的救赎教义。亲爱啊，要知道你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，这里有何等的安慰。这不是有些人所教导的假救赎，那是假意假装救赎已经复了，但被救赎的灵魂仍然可能失散。不，绝对不是这样，真正的救赎对所有被救赎之人都是有效的。想想看，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赎买了你，你不可能失散。在这样的救赎教义中，难道没有安慰吗？再思考一下赎罪的教义，基督耶稣用他自己身体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你所有的罪，他通过献上自己为祭除掉了你所有的罪，没有比相信完全赎罪更好的了。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洗掉并投入到深海里，这里难道没有安慰吗？世人呐，如果你能知道自己被父神拣选，你会说什么呢？你是否能够相信自己被他独生的爱子所救赎？如果你知道为着自己的罪，基督已经支付了完全的赎价，那难道不能安慰你吗？你也许会说不，那是因为你是属血气的人，不领会属灵的事。属灵的人会回答，安慰吗？是的，它甜如蜜糖。是的，对我们的内心来说，这种神恩惠的宝贵救义比芬芳更甜蜜。让我们转向甜蜜的应许，耶稣的应许对身处悲痛中的灵魂是何等甜蜜。对于每一种境况都有应许，对于每一种悲伤都有一滴的甘露，对于每一处的伤痛都有乳香，对于每一种疾病都有药物。若我们求助于圣经，对各种情形都有应许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我呼吁你们，在患难和痛苦的时候，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应许对你有多大安慰吗？难道你不记得在某些场合你的精神如此崩溃，以致你觉得若没有一些甜蜜而宝贵的神的话来帮助你，你永远不可能从痛苦中走出来？福音的指示，难道你不记得你常常害怕自己所传的信息没有果效，但你已经听到主人的低语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日学的老师，难道你没有说过我劳碌是徒然，我尽力是虚无？那时难道你没有听到耶稣说我的话绝不徒然返回吗？哀痛的人啊，你失去了一位至敬的亲属，难道那时你没有听到耶稣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？寡妇啊，轻轻地擦去泪水吧，如果没有确信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你的心不是早已破碎了吗？孤儿啊，如果你不求助于安慰的应许，你撇下孤儿，我必保全他们的命，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，你会变成什么呢？但基督徒啊，为什么需要我告诉你在圣经里有安慰人的应许呢？你知道有，我不会为了换取一个世界而出卖圣经的一页，也不会为了金子做的星星而改变其中的一个应许。圣经，神圣之书，珍贵宝藏，你是我的。我从你身上找到的安慰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安慰。神圣的圣经，你对我来说是地上的天堂。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等待基督，我们将会发现在他的福音里有给以色列的安慰。我们不仅有安慰的应许和安慰的教义，而且我们在圣灵中的事工中有安慰的影响。朋友们，有时世界上所有的诺言对我们都没有用处，世界上所有的教义都毫无用处，除非我们有一把手把它们应用在我们身上。有一个穷人，他在战场上受了伤，在远方的医院里有一孔镇痛剂， 鲜血一直在流，他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。在医院里有许多人可以包扎他的伤口，有许多药物可以治疗他现在所遭受的一切，但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他可能孤立无助地躺在战场上死去，除非有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，他自己不可能达到那里。他用剩下的一只胳膊使自己站起来，但他倒下昏过去了，鲜血肆意外流，他的力量因此衰退。但是他关心的不是镇痛剂，不是药膏的问题，而是得有人可以把这些东西带给他。是的，即便这些治疗措施都放在他身这边，也许会因为他是如此软弱而不能给自己减轻一点痛苦。在基督教的信仰中，有比处方更能安慰我们的东西，有那么一位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把取自于耶稣的事物应运于我们身上。不要认为基督只是把快乐放在我们能够够得着的范围，让我们可以自己拿取，他来把喜乐放在我们心里。可怜有病疲惫的天路客不仅找到某些东西兼顾他往前行，甚至被背在鹰的背上展翅前行。基督不仅帮助他往前行，甚至背起他，并且说道，我要尝过你的伤口，我要亲自到你那里。可怜的灵魂啊，这不是你的喜乐吗？你的牧师常常告诉你要信靠基督，但你说你不能。你常常被邀请来救基督，但你感觉自己不能来。是的，当福音的优越之处是，当一个罪人不能来到基督面前时，基督能够来到他身边。当可怜的灵魂感觉到自己不能就近基督时，基督一定会吸引他。基督徒啊，如果你今晚正深陷痛苦挣扎之中，你天上的父不是给了你应许就离开了，他在经上已写下了诸多应许铭刻在你心上，他将向你彰显他的爱，并借着他蒙福的圣灵如风吹过，带走你的担忧和烦恼。伤心的人啊，你们要知道，神要擦去他子民一切的眼泪，这是神的特权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约翰高夫热情洋溢的话，擦去一切眼泪那是神的特权。然而他说道，我也这样做过，就是在把一个醉汉挽救回来，为一个妻子擦去他脸上眼泪的时候。亲爱的，擦去别人的眼泪是一件蒙福的事情，但是看哪，神经常向人行这一切事。他不仅给你手巾，而且替你擦去眼泪，他不仅给你甜酒，而且端到你的嘴边，倒入你的口中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没有这样说，酒在这里，油也在这里，这些都是给你的。他做什么了？他把油和酒倒在受伤之人的伤处。他没这样说，现在你骑上牲口，而是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，并把他带到客店。荣耀的福音为可怜失散灵魂提供了这些。当我们不能跟上福音时，他会追上我们；当我们不能赢得恩典时，他会带给我们恩典。恩典就像礼物那样被赐予，如此蒙神恩典的人是何等的幸福。西面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他找到了，愿你也能找到。在讲道结束前，我们将向两类人发出简短的呼吁。你们这些耶稣的跟随者，我对你们说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们。我如此爱你的天父，我有已经为你舍己并确实为你舍己的救主，有如此良善的圣灵与你同住，教导你并安慰你，有如此的福音。现在什么能令你屈膝呢？那些皱眉头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些流泪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些痛心的人是什么意思？那忧郁的姿态是什么意思？他们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到，哎，我有烦恼。但是弟兄啊，你已经忘记了主的劝勉吗？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弟兄啊，你要竭力高兴起来，永远喜乐。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使宗教吸引人，我们常常透过商店的橱窗看看里面卖什么。同样，人们常常向我们的脸了解我们内心在想什么。哎呀，我们竟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习惯性的悲伤。有些人在想，阴沉的脸和暗淡的服饰很适合象征圣洁，他们认为欢笑是邪恶的。如果他们在会堂里做了像微笑之类的事情，他们会认为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罪。尽管我从没有看到有任何律法反对那样的事，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从最有趣的幻想到最庄严的默想，都应该称颂他的圣名。你不必效仿那些人，为了显出他们的义，把脸弄得很难堪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近视。 基督徒，我恳求你，你进食的时候要面带愉悦，不要在人前显出你进食来，即使要悲伤，也尽力的把悲伤留给自己，不要让人听到你在抱怨，以免他们会说，看看那个基督徒，他跟我们一样软弱。你可能听过这个编造的老故事，即耶稣基督从未欢笑过或微笑过，这是发生在一个朋友家里，我当时在场，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，当她听到这个故事时，跑过去对她父亲说，爸爸，那位先生没有说实话，当然，每个人都看着她，等着她解释。爸爸，我知道耶稣所做的。他补充道，因为小孩子爱他。我认为如果耶稣从未微笑过，小孩子们不可能爱他。他不是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并且他把我们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吗？你认为任何一个良善的基督徒会不会带着微笑的抱起一个小孩子吗？如果他不面带微笑，你认为这个小孩子会到他身边吗？耶稣基督一定是微笑的，欢乐的面容为宗教赢得荣誉，令人愉快的举止荣耀神，因为他说过，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，愿他们在床上欢呼，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，快乐起来，基督徒们，请快乐起来。王的儿女为何终日哀痛呢？在结束之前，让我向那些没有这种安慰的人呼吁，弟兄们，请留意听，因为以色列有安慰者。但对于你们来说，你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拥有这样的安慰者，将来会怎么样呢？世人呐，你们中的福又从何而来？从肮脏世界的污秽深沟中而来吗？很快他们会被清空，那是你要做什么？我看见一个基督徒，他在哪里？他一生都在喝一条河里的水，这河令我们人的城欢喜。当他到达天堂，他来到同一条溪流，他喝溪流的水，并说道，这水来自同一个源泉，是我在地上喝过的，我喝着同样的福分，但我比之前更接近源头。但我认为，我看见你一直在喝地上乌黑污秽的水池里的水，但你进入永恒时，你说到，我曾经用来解渴的溪流在哪里？你寻找却寻不见了。假如你是个醉汉，醉酒是你在地上的幸福事情，你会在地狱里醉酒吗？在那里你得不到任何的满足，在地上看戏是你的消遣，在地狱里你会看到一间剧院吗？在这里愚昧淫荡的歌曲成了你的快乐，在永恒里你会找到这样的歌曲吗？你能够在难言的火海中歌唱这些曲子吗？当你喝着永恒灾难可怕苦胆时，你还能哼唱那些淫词滥调？绝对不可能。你曾经信任并得到平安和安慰的事情将要永远消失。朋友们，今晚你们高兴的事情是什么？这样的幸福能持久吗？这样的快乐能持久吗？当你知道你现在只是看着索多玛的苹果，但你在永恒里将不得不吃下它时，你还会手里拿着它说，这是好看的，这是非常好看的吗？请看看手里拿着那颗苹果的人，他把苹果放在嘴里，他不得不在永恒里嚼着它，苹果成了灰烬，他嘴唇上的灰烬，在两齿之间的灰烬，他嘴里的灰烬，永远的灰烬，灰烬将进入他的血液，让每一根血管都成为一条细小的路径，成为他疼痛滚烫的双脚的前行之路。他的心是苦难的居所，他的全身是可憎的巢穴。如果你没有拥有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你知道你必会拥有什么吗？你必会拥有永恒的刑罚。我常注意到最邪恶之人持受这样的教育，即地狱里没有刑罚。不久前我跟一个似乎完全不知道宗教信仰的人乘坐火车，这人说，我跟恶魔一样冷酷，并且仿佛说了好几次。我对他说，先生，你一点都不冷酷。他回答说，那么我猜你相信有地狱。是的，我相信有地狱。我说道，因为我相信圣经，我不认为在地狱里会用火刑罚身体，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认为这是良心的问题，良心的自责、沮丧和绝望等等。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的刑罚来对付身体，他说道。我跟许多不敬虔的人谈论这个主题，非常奇怪的是，他们似乎都偏向于认为地狱只是用来处理良心的问题，原因就在这里，他们不为自己的灵魂着想，他们是属肉体的，很自然地关心他们的身体，但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身体逃脱了刑罚，他们根本不会关心地狱。那么你们这些不敬虔的男男女女，请听，你们不在乎灵魂的刑罚，请听，这里没有隐喻或比喻，请听，因为我讲的是神的清楚明白的话语。 对于身体也有地狱的刑罚。不仅仅是你灵魂会受到刑罚，对于良心你在乎什么？对于记忆你在乎什么？对于想象你在乎什么？醉汉请听，淫荡之人请听，你娇惯的身体必受痛苦。基督说这话时没有使用比喻，他说到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先生，我们讲到舌头，这里有火焰，这里不是象征性的舌头，也不是象征性的火焰，你所要的水也不是象征性的。众生与地狱里的身体接受真实确切实实在在火焰的刑罚。邪恶的人啊，你现在拿着酒杯的双手将要抓住咒诅的杯，把你带到剧院的双脚将永远躺在流火火中，观看情色景象的双眼，先生，这不是比喻，同样的双眼将看到熏藏的痛苦景象，在地上常常遭受疼痛的头颅，在地狱里将遭受你从未体会过的痛苦的打击。至于你几乎不太在乎的内心，那里将要成为灾难的中心，恶魔将把灾难的熔炉请到在那里，这不是想象。阅读圣经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据此编一个故事，在哪里火是不会减轻的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当你走下那些楼梯时，想想地狱是存在的，这不是想象。让这古旧的教义再次凸显吧，神已经准备好了古时的托菲特，那是对着火柴，有许多烟冒出耶和华的气如火焰，使它着起来。有地狱你要逃离地狱，靠着神的恩典你要逃避地狱。索多玛遭受的灾难不是虚构的，有真实的大火从天上降下来，速速逃离，天使说速速逃离，他拉着及时受到警告的逃命者。世人哪，今晚我就像从天堂来的天使一样来到你身边，把手放到你肩上，大喊道，逃命吧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如果你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，请你来信靠他。如果你感觉自己需要救赎，请来拥有这救赎，因为经上说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，没有人会被排除在外，除了那些把自己排除在外的人，没有人会被接纳，除了那些靠着神主权的灵敏，被神的恩典接纳之人，愿神双手接纳你。愿罪人从地狱的深坑中被拯救出来，愿那些还没有找到以色列安慰者的人找到他。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，我请求你们一起祈祷，愿神使用这篇讲道祝福多人的灵魂。阿们。